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从耶稣的叹息，我们隐约见到上帝那个的心境。有解经家说，其实当亚当在这个伊甸园犯罪堕落的时候，上帝已经流露出他的哀伤了。上帝在伊甸园一边来到去找亚当，一边来到去呼唤他，说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在这个呼唤的背后，我们隐约听见上帝的哭泣流泪。各位，我们有没有曾经甚至这一刻令上帝难过呢？上帝是圣洁公义的，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必定会追讨罪。不过上帝亦满有慈悲怜悯，圣经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却愿意人人都悔改。上帝严斥以色列人，无非是要他们悔改回转。在斥责之后，他又安慰他们。有圣经学者认为，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至到二十三节是圣经中最美丽的情歌之一。如果大家看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时候，就看见或者我们中文圣经的编排都好像将它是一首诗歌这样来到编排。确实何西阿写出来的时候就是一首诗歌，是上帝唱给他这个不忠的妻子以色列听的情歌。在我们去研读这首情歌之前，让我们先跳到去第三章。我们去到何西阿书的第三章，先知何西阿与妻子歌蔑在第三章最后一次同一个场合出现。当时歌蔑又再一次不忠，跟了另一个男人。有人或者会想，何西阿咪自由了，甚至可以离婚了。不是噃，上帝没有容许何西阿这样做，因为上帝要透过何西阿表明他对以色列永恒不变的爱。于是在第三章一和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其实就是歌蔑，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荷梅尔半买他归我。当我们细心咀嚼这两节圣经，想一想上帝给何西阿的吩咐时候，就能够领会到上帝真是何等的爱我们，上帝是何等的怜悯我们。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何西阿本来可以用石头打死歌蔑的，不过上帝却命令他不论任何代价都要同太太复合。虽然何西阿在情感上难以做得到，其实哪个人可以做得到啊？但是他仍然唯命是从，听从上帝的吩咐。何西阿要给一笔的赎金，才能够将歌蔑带回去家。由于他不是有钱的，做先知都很穷的，他没有那么多现金，于是他只好一半用现金，一半用大麦。第二节提及的数目刚好相等于这个三十舍客勒银子。根据这个出埃及记第21章的三十二节，这个数目是相等于一个女奴仆的身价。可想而知，当时歌蔑他已经堕落到一个十分卑贱、一个低贱的地步，甚至可以讲话连一个女奴仆都不如。虽然是这样，上帝仍然要何西阿同他复合。何西阿买赎这个歌蔑，令我想起使徒彼得的一番说话。请大家翻开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到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至到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 请大家同声诵读。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何西亚买赎割免，象征着上帝救赎我们。不过上帝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高过何西亚所付出的代价。上帝是以独生子的性命来到去救赎我们。使徒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上帝吩咐何西亚，不论任何代价都要将这个割灭买赎回来呢？是因为他对以色列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爱，也都因为他曾经和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立过约。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因为上帝信实守约，以色列人才不会灭亡。而且经过2000年后的漂流，在不同的国家，今日又可以在巴勒斯坦地重建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今日你和我都因着信耶稣成为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换句话说，上帝亦都是对你对我不离不弃，以永恒不变的爱来到对待你对待我。现在请大家回去这个何西亚书第二章14至23节。在斥责以色列人之后，上帝向他们唱情歌。在这首情歌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至少做了三样事来到去挽回不忠的以色列人。首先，上帝温柔地向以色列人示爱。请看第14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劝导新译本圣经亦为有道，引诱的有。原文的意思是用魅力来到去吸引对方。上帝就是用永恒不变的爱来到吸引住以色列人。说安慰的话，原文的意思是谈心的解。即是英文所谓的 heart to heart talk。上帝用永恒不变的爱来到去打动以色列这个淫妇的心，令他回转。为什么上帝要引领以色列人到旷野呢？目的是帮助以色列人去重温历史，让他们记起上帝救赎他们脱离这个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上帝要以色列人想起，纵然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面何等的勃逆顽梗，但是上帝仍然三番四次的饶恕他们，最后还引领他们进入这个流奶乳蜜之地，让他们建立他们的家园。同样地，现在如果以色列人是停止供奉敬拜巴力，归回上帝，上帝必定会赦免他们，不将他们放逐到外邦去。好多基督徒都好似以色列人一样对上帝不忠，生命中有各式各样的偶像，他们爱那些东西比爱上帝更多。使徒约翰讲得啱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这一刻，有些什么肉体、眼目的情欲，或者呢今生的骄傲，阻碍着我们和上帝那个的关系呢？肉体的情欲不单止是讲到肉身的享受娱乐，还包括保罗在 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及的仇恨啊、憎敬啊、恼恨啊、结党、纷争、嫉妒等等。而眼目的情欲不单止只是讲色情情欲的诱惑，亦包括埋我哋嘅眼目所睇见嘅东西，就起咗贪念。啊，几靓喎，几好喎，几中意喎，就起咗个贪念，想去占据拥有。啊，至于今生嘅骄傲，顾名思义就系高抬自己啦。啊，喺名利地位才干成就方面嚟到去啊炫耀自己。啊，或者啊，我哋都需要上帝嚟到去诱导我哋。啊，翻到去我哋各人嘅旷野，啊，你嘅旷野同我个旷野都唔同嘅。啊，让上帝单单对我哋谈心，让圣灵帮助我哋好好嘅自我反省。从起初信耶稣到现在呢一刻，我哋同上帝嘅关系系点嘅呢？啊，曾几何时，我哋对上帝不忠，我哋贪爱世界，我哋远离佢，伤透佢嘅心。啊，不过上帝总是不离不弃，宽容忍耐，一次又一次宽恕，重新接纳我们。上帝对我们永恒不变的爱真是何等奇妙，叫人难猜。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主的妙爱》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能够歌词能够帮助我去表达我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或者歌词亦都系你对上帝嘅心声。啊，我想请大家咧一同同我唱，再唱呢个第二节同副歌一次。啊，第二节。
齐曾说，主啊，我甚爱你。谁曾自夸，我并不离开你。曾几何时，我又将你离弃。向你背约是离伤心叹息。主啊，你爱奇妙的爱，相悔告心，真是令人难猜。谁言我曾一度叫你常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
副歌嗰度话，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其实坦白讲不止一度，已经好多度了。弟兄姊妹，究竟我们今天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除了有道以色列人归回之外，上帝又应许赐他们盼望，保障他们安全。请看第十五节。他从哪里出来，即是从旷野出来了，我又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亚各谷是以色列人羞辱的记号，标记住他们第一次在迦南应许地对上帝不忠。事件是这样的，在耶利哥战役，以色列人大败耶利哥人，不过以色列人亚干违背上帝的吩咐，静静地盗取了当灭之物，即是应该归于上帝的战利品。亚干的罪行导致以色列人在下一场的战役被这个艾城人打到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艾城是比耶利哥城更加的细小，那个防御力是更加的弱，但是以色列打败仗。经过调查，亚干被发现人赃并获，受到惩罚。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将亚干带到去这个的亚各谷，用石头打死他。亚各是连累的意思，自此亚各谷成为这个以色列人那个的教训。在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五节，上帝应许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离弃偶像，脱离这个淫乱的生活，归回上帝，上帝就会将 阿各谷的咒诅除去，将连累谷变为指望之门。以色列人穿过这道盼望之门，就得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福气。例如获得赏赐这个葡萄园，葡萄园是表征着肥沃丰饶的土地，是上帝赐给整个以色列整体的一个地土，一个地业。先知以赛亚也曾经这样宣告，他说阿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意味着阿各谷再不是这个咒诅之地，而是蒙福之人必经之门。我们看看第十八节，那里详细列了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福气。第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公国中截断公刀，止息争战，使他们安然躺卧。只要这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回转，上帝甚至会与这个飞禽走兽来到去立约，来到去保障他们的安全，叫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上帝又会终止一切的暴力，让以色列人能够安居乐业，得享这个的太平。只要他们愿意回归，就可以得享这一切的福气。上帝的福气呢，其实还有的。我们看看这个的第22节。何西亚书的第二章第22节。那里讲到说，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列斯。在这里讲到上帝的福气何等的多。弟兄姊妹，上帝的救赎是一个全人 whole person 的救赎。上帝不单止关注我们属灵的状况，他亦都关心我们肉身的需要。在上帝国度的秩序里面，属灵在先，肉身在后。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说话，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今日不知各位的属灵境况是怎样，你是否仍然滞留在以前的阿各谷？生命属灵生命受到阻滞，无法前进。如果是的话，你听到上帝今早对你的诱导吗？他要引领你去到你的旷野，在那里单对单的跟你谈心。上帝十分愿意将你的阿各谷变为这个指望之门，将咒诅变为祝福。你愿意重投上帝的怀抱吗？为了诱导以色列归回，上帝不单止以温柔向以色列示爱，不单止应许他们盼望保障他们的安全，上帝还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重新与以色列立定婚姻契约。请看这个19和20节，那里上帝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里的认识 No 不是指到一个头脑的知识，而是指到一个的亲密的关系。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亦都有同样用了这样的字，就是说亚当与妻子夏娃同房，就是 Adam knew his wife Eve, knew or know。 这里就指到交配行房同房，你说是夫妻之间一个几亲密的关系呢？上帝就愿意跟这个淫妇以色列 虽然对佢不忠，但上帝仍然重新同佢立定呢个嘅婚约。三次，上帝对以色列人话：我必聘你。啊，聘系聘定嘅意思，就系订婚、结立婚约。从订婚至结婚中间有一段时间，但系聘礼咧都已经交付清楚啦。啊，对方嘅家庭咧唔可以再提出异议，系咪啊？啊，我哋啊呢个暑假教会好兴旺，啊有好多嘅年轻弟兄姊妹结婚，啊有 Yaya， 有 Michael， 又有 Clara， 有 Leslie， 啊嚟紧呢个礼拜六又有 Angela 同埋 Andrew， 啊呢、这个八月又有，九月又有。我谂大家都啊经过呢啲亲家，大家彼此交换聘礼，啊唔可以反悔嘅系咪啊？喺短短两节嘅圣经里边，上帝连续三次对以色列话：我必聘你。喺上帝对以色列永恒不变嘅爱，同埋坚定不移嘅承诺，显而易见。啊，你话几咁奇妙咧？上帝愿意与淫乱不忠嘅以色列重新立定婚约。啊，只要以色列愿意回转，就能够与呢个圣洁公义嘅上帝重新建立这个的夫妻亲密的关系。这个是人做不到的。哪个人做得到这样呢？唯有这个慈爱信实的上帝才做得到。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头的福音故事。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700年前发生的。上帝亲身诱导我们，向我们示爱，应许我们永恒的盼望，永远的保障。每个愿意归回上帝的人都能够得享这一切的福气。未信耶稣的人固然肯定得到，就算曾经一度信过耶稣但是远离上帝的，只要他们重投上帝的怀抱亦都可以得到。上帝与以色列人重建夫妻关系，要求他们专一的爱他，忠心的跟从他。请睇这个第十六和第十七节。十六、十七节，上帝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不再称呼我巴力，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力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原文伊斯就是丈夫这解，而巴力即有双重的意思了。一个意思就是指到这个巴力这个偶像，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解作丈夫。不过不是单是丈夫，而是一个操控奴役的主人。这个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5次。当以色列人他们敬奉这个巴力偶像的时候，其实他们选择了一个是没有怜悯残酷的丈夫，还要是控制奴役他们的主人。你说他们几傻呢？真的跟上帝截然不同，是吗？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重投上帝这位原配的丈夫的时候，上帝要跟巴力要分清楚这个楚河汉界，他才是以色列人正牌的丈夫，合法的丈夫。他是伊斯，他不是巴力。以色列人要专一爱他，专心忠心的跟随他。请大家翻开这个诗篇103篇8至9节，跟着呢有13至14节。诗篇103篇8至9节。诗篇103篇8至9节。找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去诵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请跳去13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 自己嘅失败，例如好少读圣经啊，觉得祈祷系个重担啊，对世间事物比亲近上帝更加有兴趣啊，甚至犯罪跌倒等等。当我哋想到自己灵命灵性软弱嘅时候，上帝要我哋知道，要我哋记得，佢系十分乐意重新接纳我哋，重新与我哋建立一个密切嘅夫妻关系。佢咁样做唔系基于我哋嘅行事为人，唔系基于我哋嘅品格，唔系基于我哋同佢建立关系之后我哋会变成一个点好嘅基督徒。上帝佢愿意咁样做，佢系基于一个永恒不变嘅爱。透过先知何西亚嘅经历，上帝要我哋认识到佢满有怜悯，满有恩惠，佢唔会放过我哋，放弃我哋。不过上帝要我哋嘅心，上帝只是要一样嘢啫，要我哋嘅心。佢要求我哋专一爱佢，专心嘅、忠心嘅跟从佢。佢要成为我哋嘅医师，佢唔要做我哋嘅巴力。你愿意吗？请我哋大家喺结束前一同嚟到去读呢个嘅第二章嘅23节，呢个何西亚书第二章嘅23节，找到嘅时候请同声嚟到去读。我必将他种在地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以色列人本来不得到上帝的怜悯，本来上帝都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子民，但是当他们回转的时候，上帝说我会怜悯你们，我会称你为我的民，只是你要让我成为你的神。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专一的、专心的让上帝成为你的神吗？我们同心祈祷。